痛苦的奥秘。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有过一些犹豫。就为什么犹豫呢？因为春节快到了嘛，我在想说是否讲这个题目呢，这个是否合宜？我在想这个话题，但是我想了想呢，我还是决定讲这个题目。就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基于两个考量啊，就第一呢，就是说呢，在中国文化中呢，春节好像是不太谈论这样的话题，好像不太合适。但是在基督教，在我们信仰里面呢，节日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它不单单是好像是快乐的，它其实背后也有一些让我们深思的东西，比如说圣诞节。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呢，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呢，很快就是希律王下令要杀掉这些小婴孩。这个世界好像，因着耶稣基督诞生呢，其实带来了一些动荡和不安的。还有复活节，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但是复活节之前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所以呢，节日呢，不单单是好像要团聚，要有一些快乐。要有喜乐平安的伴随，节日背后呢，往往也会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来更深的来理解信仰，理解生命。第二个原因呢，因为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住在密西根嘛，住在 Grand Rapids，我们周围呢也有一些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院也有不少中国学生。最近呢，大家其实都在感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最近这一两年，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各方面，生活、工作、小孩的学习、健康都遇到很多难处。所以呢，最后我还是决定来分享这个题目。也许我们理解了这个苦难，我们才理解了痛苦。或许我们就能更多的来理解啊，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欢愉这样的话题。因为最近的一两年呢，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两年，很不容易的一两年。今年呢是 COVID 的第三个年头。回想两年以前，刚刚 COVID 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可能又是一场 SARS，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好了。但是已经延续了这个一年之后呢，到去年的春节。哎呀，很多弟兄姐妹说，可能已经一年了，应该快到头了。但是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结束的这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出来，好像一波又一波疫情。目前，虽然有很多的预测，但是呢，人们对于现状、对于未来呢，人们老实说还是有不少的担忧。孩子们戴着口罩已经上了一年多的课了，而且呢，最近这个物价上涨也很厉害。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怎么这么难了？怎么我们都信主这么多年头了，教会也经常服侍，也经常祷告啊，生活中的各样的烦恼、各样的压力，因为疫情带来的各样的痛苦，好像，时常让我们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生活受到影响，有人这个染上了 COVID，还有人去世，父母年迈了也很担心他们，最近工作也受到影响，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问一个问题，哎，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多的痛苦，还是这么多痛苦？我们跟随主跟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要怎么来面对痛苦啊？也身边不信主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信耶稣，但你们信了耶稣，为什么还这么多痛苦呢？难道你们的神就？是虚妄的吗？难道你们信仰就是假的吗？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也是真实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所遇到的一些苦难，它同样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因此，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关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来理解，什么是苦难？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肉身、我们生命中遇到的这些痛苦的事情？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话题。提到痛苦，其实我们不陌生的。如果我们从整卷圣经逐卷的来分析来看呢，几乎圣经每一卷的经文里面都会记载很多关于痛苦的事情，关于痛苦的事情。 痛苦这个主题呢，基本上是贯穿圣经的整个主题，每一卷你都能找到这样的话题出来。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因为犯罪啊，被逐出了伊甸园，这是痛苦。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妻子不能生育，是痛苦。还有约瑟呢，被卖掉，是痛苦。你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在旷野流浪，那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埃及为奴400年，如果以20年为一代的话，他们整整为奴了有一二十代人的时间。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跟他儿子反目了，父子反目，那是非常大的痛苦啊。在约伯记里面，更是记载了很多关于痛苦的话题。约伯他是个义人，他孩子死了，他失去了财产。他非常的痛苦。那么在诗篇里头呢，其实关于痛苦的经文更多。经常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在那里痛苦当中来呼求神，来求告神，说神啊，求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啊，也不叫怒中来惩罚我，求你来施救，来圣来搭救我。大量的这样的经文，它其实提醒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生命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情景，旧约是这样子，新约更是如此。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上十字架；在使徒行传里面，信徒受逼迫；在保罗书信里记载的各样的教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好像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痛苦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一个最常见的解答，可能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答案，说因为我们人犯罪了，因为我们人犯罪了，的确人犯罪会带来痛苦，比如约瑟被他弟兄卖掉嘛，一方面是他父亲很偏爱他，另一方面是他弟兄嫉妒他，但是我觉得可能同时的，可能约瑟也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比较自义的成分，把自己的新衣服拿出去给弟兄看。引发弟兄的这个不满，这是罪。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压迫，但不是以色列人犯罪，而是法老的罪，法老的权力，他对权力的欲望，带来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奴役，这也是罪的这个工价，罪的产物。但是呢，这样一个很常见的解释呢，它不能涵盖一些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为什么犯罪？哦，约伯为什么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说约伯是个义人。如果熟悉约伯记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读到说，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的朋友们就来看他，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才遭致这样的厄运。但是呢，圣经的作者明确的反驳这样一个看法，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约伯受苦呢，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人的一个理解的范围。约伯的受苦呢，出于神，出于神的主权，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我们人很难洞察，很难来明白。但是呢，神却把这样的苦难放在了约伯的身上，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人很难洞察。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这种苦难的产生呢，就是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有关的。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谈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有很痛苦的祷告。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的祷告呢？因为耶稣他也有血肉之躯，耶稣有血肉之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当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也努力的去按照圣经而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免于各样的苦痛，不会免于各样我们内心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会有疾病，我们会有衰老，这些痛苦呢，是源于我们一个肉体的存在。我们血肉之躯的存在，我们得以享受各样的快乐。我们享受神所赐的食物，享受美好的风景，这是肉体存在带给我们的享乐，带给我们的欢愉。但是呢，我们肉体的存在本身，它也会成为我们痛苦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从耶稣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来看一下我们人的血肉之躯的存在的，会对我们的这个痛苦这样一个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血肉之躯的存在而产生痛苦？我们就在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所以今天的分享经文呢，是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36-46节，经文不长，只有11节哈，只有11节。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手边有圣经，你们可以把你们圣经打开，看到马太福音的26章36到46节，经文不长，它是关于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可能关注的焦点呢，是在后面，是在耶稣上十字架。因为克西马尼园到耶稣被捕，再到耶稣受审，再到耶稣上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是有一个阶梯，我们这个阶梯的最高的地方呢是耶稣上十字架，包括耶稣后来的复活。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是在为这耶稣上十字架和复活来一步一步的做预备和铺垫。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印象会很深，但是可能我们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我们今天着重来分析一下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这样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过完了这个逾越节，他跟门徒们一起吃饭，他设立了圣餐，然后呢，后来耶稣呢，他就很难过，他就去克西马尼园这个地方祷告。克西马尼园呢，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在耶路撒冷郊外，在耶稣的时代呢，它是一个一座橄榄园，种植这个橄榄树的，种植橄榄树。克西马尼呢，在这个它的字面的原始的含义呢，就是这个压榨橄榄油的意思，压榨橄榄油。直到今天，那里都还是一个种植着橄榄园的一个果园。今天很多去以色列的游客呢，圣地旅游的游客，很多人都会去那里。所以耶稣呢，在克西马尼园呢，这个就对这个门徒说啊，36节，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呢，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就去了。彼得呢和雅各、约翰呢这三个人呢，跟耶稣的关系呢比较亲密，比较亲密，所以是耶稣这12个门徒里面最亲密的这三个人。所以耶稣呢就带着他们，过去了，要去祷告。但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就忧愁起来。你看37节经文说，他说：“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节说，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些词、这些字眼，弟兄姐妹们，不知道我们仔细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句子有什么样的感触哈？它是用词是很强烈的。然后呢，耶稣呢就到前面去，就要开始祷告了。你看39节，耶稣呢他一共有三次祷告。我们来看39节，然后我 PPT 上也有，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在这里呢，如果我们联系到38节，耶稣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就知道说耶稣在此时，他内心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一个巨大的挣扎，一个巨大的痛苦和挣扎。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了。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上十字架，我们其实呢，哪怕是基督徒，我们都比较陌生，因为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过，在电影中看过。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呢，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十字架它是一种公开的刑罚，就是在这个城镇的中心就处决囚犯时，就把人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有的人30天之后才会死亡。那是一个公开的刑法，对于罗马帝国时代的人来讲，那是不陌生的，那是会直接的眼睛看到十字架上的人他是如何的痛苦，然后一点一点的死去。然后呢，几天之后， 他们身体慢慢的衰竭，最后彻底的死在十字架上。对罗马帝国的男女老少来讲，它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极其残忍的场景。对于耶稣来讲，他也不例外，他也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意味着什么。所以耶稣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他最真实的人性的一面，他极其真实的表现出来了。他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但是呢，我们看祷告的第一次祷告的下一段，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第一次祷告。那么第二次祷告，你看到是圣经的在42节，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第二次祷告的时候，耶稣他明显的看到说，他渴望来顺服父神的旨意，尽管在这里面也流露出了他内心的那种痛苦和挣扎。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第三次祷告呢，他也重复了先前一样的话，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三次祷告仔细我们多读几遍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可能有人会说，可能从这个文学记载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有点啰嗦啊？这个把每一次的祷告，这个都这么很详细的写，而且把耶稣祷告之前的心理的这个活动，他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挣扎，很真实的描写起来，描写了三次，而且呢，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另外两部这个对观福音中，也有很仔细的描写，对科西玛尼园祷告内容几乎一致。那么，为什么作者要花这么多笔墨来写耶稣的三次祷告呢？我们仔细来看这三次祷告，你会发现这三次祷告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个跟之前不同的耶稣的形象，不同。为什么呢？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今天主日完，你们晚上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马，看一下这个福音书中的某一卷，你看看这个耶稣在福音书中的出现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去读这个耶稣来施行神迹，啊，平静风浪，去给别人治病，哇，你会觉得耶稣是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大能，他是神，你觉得他是神，他很有能力。如果你去读耶稣去教导这些门徒，教导这些，跟随他的人，在海边教导人。教导这些跟随的群众，你会觉得耶稣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他非常有智慧，他内心充满仁爱，他告诉人们天国的道理，觉得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老师。你甚至觉得耶稣可能有点像孔子，哦，他非常循循善诱，用一些简单通俗的话来告诉你天国的奥秘，你觉得哇，这个耶稣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他告诉你这么好的道理，而且是用这么简单的话告诉你，我觉得耶稣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哈，这个很深刻又通俗易懂，如果你去读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去祝福小孩子，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吧，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人正是这样，哇，你就觉得耶稣非常的亲切，他非常的亲切。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他摸着小孩子的头，他讲这番道理，哇，小孩子也很喜欢他，因为会发现一个很亲切的耶稣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去，但是呢，你去看这个，在圣殿里面，人们在那里换银钱、做买卖、卖鸽子，耶稣去到圣殿，耶稣很生气，把桌子都掀翻了，把人都赶出去。你读到耶稣那种严厉对罪的恨恶，耶稣那种对这个人们不守律法，对他们把这样一个圣殿变成贼窝，他内心的痛恨，你发现耶稣这样的一个耶稣，所以你发现耶稣呢，在福音书中有很多不同的形象。我们看到耶稣，他呈现给我们，他神的大能，看到了他这个天国的智慧，看到耶稣很亲切的一面，但是同时也看到耶稣对罪的恨恶。不过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看这三次祷告，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耶稣。所以这一次的耶稣，我们 可以更深的看到他的内心，我们感觉好像走进了耶稣一样。看到他耶稣一个很大的一个惧怕，看到很大的挣扎。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具完全人性的这样一个，也是人呢，他内心的挣扎，他有血有肉的一面，他真实的展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位门徒，我们跟随耶稣，跟了耶稣3年。如果我们跟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祷告，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会怎么想？我想一定是我们会觉得有点吃惊，或者说有点觉得反常。因为你之前你跟随的这样一位夫子，这样一位老师，跟今天他呈现出来的他的挣扎、他的难过、他的软弱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耶稣他知道自己要被卖掉，要上十字架，他自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一定知道。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被卖掉的痛苦，十字架的刑罚的痛苦，作为一个真实人，他也是会非常的惧怕，所以他才会来到父的面前，他来三次的祷告，他来三次的祷告。你看，第一次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第一次祷告，在第一次祷告呢，是有一个分号，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有一个转折，在转折的前一半，我们看到了耶稣，他基于一个完全的人的他一面，他惧怕，他不愿意，他抵抗这苦杯临到他。但是呢，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呢，在转折的下一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从前一个分句来看呢，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一面，他跟我们非常的类似，他也非常的这个软弱，他也非常的惧怕。但是呢，在分句的下一半，我们看到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一面。这是第一次祷告，第二次祷告，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里，耶稣的这个他的儿子，他作为神的儿子的一面，他愿意顺服父神旨意的一面，开始更多的呈现出来。那么第三次，耶稣再次重复第二次祷告，我们看到说，在这样一个祷告过程中，主耶稣祈求父神帮助他，让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这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确实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那最真实的人性，你看到他最真实神的儿子在他身上的呈现，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的光景，很真实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争论。因为大概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呢，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的有一段时间呢，很多神学家们或者说一些基督徒们，他们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说耶稣的人性他是真实的吗？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吗？他道成肉身之后，他真的有一个真实的肉身吗？他上十字架真的就体会了十字架的痛苦吗？因为当时人们好像有点无法理解这个话题，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神学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们呢，受希腊文化的一些影响，也受一些这个异教的影响。怎么影响呢？因为在希腊的文化里头呢，希腊人呢，他们对肉体呢要这个贬低一点，他们对肉体这个评价没那么高。因此，他们觉得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他们觉得这好像不是神要做的事情，神应当高高在上，像古希腊的奥林匹斯上的诸神一样。他看着地上的芸芸众生，这个你每天的这个凡夫俗子过着这个你们庸常的生活，神是不会介入这样 世间的生活的。说你神为什么道成肉身，而且自己还死在十字架上，还去经历那么大痛苦？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法理解。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神这个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虚假的形象，他只是这个不真实的人性？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文学比喻而已，文学描写而已。其实耶稣没有真实的人性。所以人们就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但是后来的神学家认为呢，耶稣他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他有很多这个很严密的神学论证。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性是真实的呢？其实，我们从克西马尼园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他的真实的痛苦，他真实的经历了。如果主耶稣他没有像人一样经历那真实的痛苦，他又如何和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发生联系呢？如果主耶稣真的像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一样，他看着人间的这些痛苦，他不动声色，看见人间的痛苦，他这个无动于衷，他又怎么来拯救我们呢？我们又如何去依靠他们呢？所以克西马尼园的耶稣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它其实是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关系是非常的大。所以圣经的作者，他在克西马尼园把耶稣的祷告记载这么的详细，把耶稣的软弱，把耶稣所要上十字架要经历的这些痛苦写的这么的详细，他其实是有他的这个神学上的考量。他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其实是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要经历的跟主耶稣所经历的其实是类似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痛苦跟我们是有关联的。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好像讲这样的故事，不是的。主耶稣痛苦和我们相关联的，因为耶稣基督经历痛苦，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好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痛苦，主是能理解的。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去祷告，神会灵会垂听，会垂听？为什么？因为神他也经历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的痛苦源于他最真实的人性。所以你去看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的一面，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深究福音书对耶稣的描写，福音书所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耶稣他作为一个人的一面，他也是很真实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还记得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婚宴上把水，把这个水变成酒的。人们在婚宴上要庆贺嘛，要饮酒，结果没有酒，这是一件多么扫兴的事情呢、啊。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呢，把水变成了酒，对于这个犹太人，不仅是犹太人，对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来讲，婚宴上的酒是带给人欢快的，带给人喜乐的，带给人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感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把水变成酒，他带给人的欢愉，因为他知道人们这个时候需要酒，酒在婚礼上是必不可少，但是也没有了，他把水变成了酒。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才会理解这个酒在婚礼上的重要性。同时呢，他既是真实人，他也能够经历克西马尼园，他的内心处于真实的挣扎。所以你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还有耶稣这个，他看到谁生病，他很难过，经常看到这样的描写。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第二，我们人类的痛苦很多时候是源于我们的罪，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痛苦是源于我们有我们这样一个肉身，如同耶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肉身，我相信他克西马尼园，他是不会痛苦的，他不会痛苦。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神学，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没有肉身，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痛苦只是虚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是虚假的。 但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痛苦和在十字架上痛苦都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有真实的肉体和真实的人性。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犯罪，有的时候的确是因为我们犯罪，但有的时候痛苦呢，是神的主权临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有的时候的我们的痛苦呢，而且这样痛苦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是因为我们有肉体，我们的父母会衰老，我们也会衰老，我们会遇到疾病，这是源于我们有拥有肉体。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很难过的消息，我们会吃不下去饭，我们会胃疼，我们会失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肉体，这和耶稣基督拥有肉体。而产生痛苦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在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呢，有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两种倾向。第一种的倾向是什么呢？第一种倾向其实它有的时候会忽视人的罪，啊，说这个老讲恩典恩典，说不太讲我们的罪会导致痛苦。在今天，很多这个。或者是在某一些这个美国福音派教会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就老是讲恩典恩典，就不太讲罪的，不太讲罪。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样一种倾向同样也要值得我们的注意，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把我们人的痛苦的都归结于罪。哇，你有痛苦啊，某个弟兄，你是不是犯罪了？哪怕心里我们不说，哪怕我们主要不说，我们心里会有这样的认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这么想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把一个人的痛苦简单的归结于我们有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难就去关心一个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学上理解呢显得很正确，但是呢，我们的神学理解的会显得冷冰冰的。就好比一个人他摔倒了，不论他什么原因摔倒，他第一个反应会很疼。这是痛苦，但是呢，我们首先的是应当是去体会他的疼，就如同耶稣基督他因为有肉身而能够体会我们的痛苦一样。这一点呢，我最近几年呢，我是体会的越来越深，因为呢，我大概是20多岁就信主了，当时呢，还在学校里念书啊，因为当时很年轻，信主了就开始服侍，然后就教会里就服侍很。一直服侍到现在，但是当我最开始服侍那几年呢，我内心其实有一些这个，一些困惑，因为看到一些问题呢，好像神学上会告诉我们说这问题怎么来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解决不了啊，当事人呢，他也很难受，然后我们告诉他怎么做，但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我记得当时的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他老是迟到，啊，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小孩老是在那里走来走去的，因为这个在美国的，在中国不像美国，因为在美国我们有很大的这个教堂嘛，在中国家庭教会很小，然后要是有一两个小孩走来走去的在闹啊，就没法进办的，因为空间非常拥挤，还有弟兄姐妹遇到婚姻这种问题，然后呢。我们老想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们啊，怎么解决，告诉他怎么办。但是后来我自己发现一个问题啊，好像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好像说你告诉他了，到问题的解决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呢，好像就不听我们的话，不听我们的话。因为我记得我是2018年来美国念神学，然后我当时我已经37岁了。其实年龄其实准确来说呢也不大，但是呢，再起来当学生这个年龄已经不小了。您37岁，你的记忆力明显这个不如以前，这个还有家庭有小孩，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就发觉这个学习一忙，这个功课一多，我的情绪波动就很大，我脾气也没有以前好。然后呢，神学道理懂得越来越多，但是好像理性上明白以后，但是肉体就是不听你的，很多时候肉体你还是痛苦。很多时候呢，你还是会陷于低迷的情绪，脾气有时候呢也是个也会比较大，然后小孩的这个说你怎么这样子当爸爸的，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一个人呢，我们 那痛苦的，好像很多时候是不听我们的这个理性上的安排和指挥的。我们肉体的一些痛苦呢，我明白了，它好像还是解决不了。好像最近你抑郁了，但我知道我最近很抑郁，情绪很低落，但是我们好像还是解决不了。好像说，或至少说那个痛苦非常的真实，我们也祷告了，但是呢，那痛苦还是如此的真实。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就很困惑，我就很困惑。然后一些弟兄姐妹，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的一些坏脾气还是那么厉害？为什么家里的一些跟太太还是老闹矛盾？有的是工作上遇到一些难处，那情绪就控制不住了。哎呀，说人怎么会还会这样子？说难道是我这个信仰不好吗？我也去努力了，但是好像还是很难。怎么这个肉体就不听我们的话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其实一直为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困惑的。因为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在神学院念书的人，这个问题会更加困惑你。因为你毕业以后你要服侍教会嘛，别人都会看着你，说怎么这个人弟兄啊，你都念神学，你这个好像跟我们还是差不多耶。这个其实问题是非常困惑的，非常困惑。有一阵子我很困惑，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当我读到这个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祷告呢，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一个最真实的人，他最真实的一面。你肉体这样的痛苦，因为精神上的情绪带给你肉体的痛苦，或者是因为外界的因素让你肉体的这个软弱，让你各方面的痛苦，这是一个极其正常的这个生理现象，它是个正常的，它是正常的。耶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里面祷告，他其实带给我们某种安慰，带给我们某种的安慰，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最真实的一面，人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当弟兄姐妹，当你听说哪个牧师得抑郁症，当哪个传道得抑郁症，当哪个同工服侍很多年的人得抑郁症，我们一点也不要奇怪，这是很真实的。在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面，不论是西人教会，还是华人教会，还是这个韩裔美国人教会。在牧师全职服侍同工里面，抑郁症比例是很高的，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人最真实的人性的软弱，的确是这样子。你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它会影响你的身体。耶稣在面对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如果你把这句话换在今天，如果你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一定会诊断你有抑郁症，而且很严重的抑郁症。我相信心理医生一定会这么诊断。但是呢，耶稣他说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他是一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时候，同学，弟兄姐妹们，不是同学，I'm sorry，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觉得绝望，也不要觉得太难过。因为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人，最真实的人。所以你看见某个教会牧师得抑郁症了，或者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就得抑郁症了，不要奇怪。你看哪个信主20年的弟兄，信主30年姐妹有了抑郁症，我们不要奇怪。这真实的压力临到我们，我们就会这样。所以他给我们安慰。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也带给我们盼望。为什么他会给我们盼望？我们再来看这三次祷告。我们看第一次祷告，前半句他说这杯不要临到我，后半句但是呢，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第二次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的信心开始增强。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开始顺服神。他人性的软弱一面开始被他作为神的儿子的一面所克服、所激励、所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说，其实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的这样一个身份，耶稣基督开始更多的顺服。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也应当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 对神的顺服，慢慢慢慢在加强。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你去看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过程，它是一个阶梯。逾越节，克西马尼园祷告，耶稣被捕，耶稣受审，耶稣上十字架，到耶稣复活，它是一个阶梯式的上升。它让我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是极其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但耶稣带着盼望，直到耶稣最后的复活。耶稣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一直到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3天复活，他复活带给我们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最后复活了。所以克西马园里面耶稣的祷告，他其实带给我们希望。耶稣他的这个既是神的儿子，又是完全的人，他这样一个二重性质，我们看到说他的神的儿子这一面逐渐的完全的遮盖了，或者说克服了，或者说完全的更新了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那种有限、那种软弱，以至于他可以甘心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一方面我们拥有我们一个肉身，甚至有弟兄姐妹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肉身，是很沉重的肉身。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肉身，我们会遭遇疾病，遭遇痛苦。我们会有 COVID 对我们的威胁，我们会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会有找工作的烦恼，会教育子女的痛苦。这样一个沉重的肉身背后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超越性的盼望，带给我们更大的安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所经历的那种痛苦，他表示的，或者是预表了，我们作为这些跟随他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痛苦，因为耶稣有血肉之躯，我们也有血肉之躯。但是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借着祷告，借着顺服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对神的顺服，他克服了这样一个上十字架的恐惧，以致他可以带着荣耀的、带着盼望的、这样的带着忍耐的心去上十字架，以至于3天后复活，带给我们盼望。耶稣这样一个过程也表明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可能带着盼望去面对我们肉身这样一个沉重的肉身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痛苦、一种苦难。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做到，因为我们不是神的儿子，这一层身份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盼望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一个安慰，也是给我们巨大的一个帮助，也是给我们巨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更多的是要透过盼望来理解我们的肉身，理解我们这个肉身。就好比我们要过节，要过春节，在北美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因为春节呢没有什么放假的时间啊，在中国呢，由于放假，可能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家庭团聚的时间，更多的这个享乐的时间，有更多的更多的机会，大家一起坐下来分享食物，一起来家族的聚餐，有更多这样快乐。但是弟兄姐妹们，就是说面对我们肉身所享受到的这些快乐，或者说当我们肉身所要面对的这些痛苦，其实都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盼望来理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欢乐，在某种意义上，它都可能给我们成为一种负担。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人快乐完又怎么样呢？人快乐到极致，中国人讲说叫乐极生，乐极要生悲。当你快乐到极致，快乐之后，你会觉得很虚空。当你快乐到极致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很虚无。而当你痛苦的时候呢？当你痛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为什么会痛苦，你不知道痛苦是去时候去仰望谁，去交托给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透过盼望来理解我们的肉身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肉身所经历的这一切呢，不单单是我们所经历的。他会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视角，来让我们理解这一切，如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表面上是些痛苦，其实不是些痛苦，他是借着耶稣 的这样一个痛苦，借着描写耶稣痛苦，相信福音书的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更高的、更大的盼望。这个才是克西马尼园祷告的目的之所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样的信息时常的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透过盼望来理解我们的肉身，而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克西马尼园祷告不单单是描写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所经历的痛苦、他的忧伤、他几乎要死，不是，他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生命的盼望给我们。哪怕我们的肉身是多么的沉重，哪怕我们所经历的欢愉是多么的强烈，主啊，你都知道说你是更真实的。因为我们的肉身的盼望若不指向你，若没有你给我们那更大的盼望和更高的盼望，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有的时候的确是枉然，而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快乐的时常只沦为虚空。主啊，你让我们看到说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那真实的人性，他呈现出来的痛苦是多么的强烈。主啊，你就知道说我们在生命中所遭遇这样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也是多么的真实。但是主啊，你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肉身是沉重的，但是主，我们的肉身却是有一个盼望来引导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话语每天都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这样一个COVID 还很流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刻，在一个我们不断的遭遇各样难处的时刻，主啊，你给我们盼望，你给我们仰望主你的心，好让我们真的是带着盼望，带着这样的心智，可以来度过一个春节。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主你的盼望才能让我们更真实的存活于大地之上。主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与孩子们同在。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感谢传道，真是美好的信息，还美好的见证。我们下面用回应诗歌宝贵十架。好，我们一起起立啊。